JustPod。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彦良。今天非常开心请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的田方萌老师，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啊。跟田老师上一次录音是我们跟另一位遗传学的学者朱晨老师一起聊了那本还蛮有争议的书《基因彩票》，那期的评论区里面也是争得不可开交，但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样的一个话题讨论这种遗传学基因研究，甚至它背后略带这个历史阴影的所谓的优生学的议题，它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一定是一个对很多的听众来说观感非常刺激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那期聊了之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好像我们没有做一些新的话题，今天我们就再来聊一个也是田老师长期以来关注的研究领域。过去看你的很多这些文章啊，包括你发的这些论文讨论的话题，很多是关于国际移民以及国际的这些高校录取政策相关的这些话题，其实都对应了一个人才的方方面面。先来请田老师来给我们打招呼吧，顺便来稍微讲一讲你自己研究的这几个领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系。
忽左忽右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再次跟大家交流。我们去年呢讨论了这个基因彩票的话题以后啊，后来我还跟程主播录过一次关于这个美国的肯定性行动。
对，
那次呢我记得这个争论也很激烈啊。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研究这种争议性较大的问题的啊，因为我觉得有争议的问题嘛，你去看两边的各自的论据、各自的道理，哎，这时候其实对研究有非常大的启发。从中呢，我也可以找到一些新的线索啊，就是说对这些问题的新的看法。那么我现在呢，主要在三个领域里边做一些研究啊，一个就是程主播提到过的跟国际移民，尤其是跨国的人才流动有关系的这方面的问题。从我本科毕业的论文就开始写这方面的题目，到现在有差不多20多年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最近这些年呢，我开始关注一些跟社会思想啊，尤其是跟早期的这个优生学和社会学啊，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他们争论有关的一些研究啊，包括那个围绕潘光旦的。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跟这个高校的录取政策啊，尤其是跟像类似美国肯定性行动啊，或者中国的一些录取优惠政策有关的一些问题。这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有很密切的联系的，都是跟人才问题有关系。比如说国际移民呢是关于人才的流动和迁移，那优生学呢其实是研究人才的形成机制，第三个这个高校录取政策呢是研究人才的选拔的机制，所以都是围绕人才来进行。
对，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话题其实跟这个既跟国际移民有关系，又跟这个包括你提到的高校录取政策方面的也有一定的关联，就是现在这个大的一个背景，就是中美的这种战略竞争下它的科技人才的一个流动。这其实也是过去这几年来吧公共媒体关注的很多的一些热点话题啊。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很多的事件，田老师你自己应该是长期深度关注这个方面的这些话题和信息，能先来跟我们大概讲一讲吗？就是你的一个观察视角。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留学时候啊，在美国的那时候印象啊。我大概是2007年到2011年啊，这段时间呢，在美国华盛顿地区留学。那当时我们那个学校呢，叫乔治梅森大学。它有一个校区，阿灵顿校区呢，离着这个华盛顿非常近，虽然它本身是在弗吉尼亚。那个时候呢，我有空的话，我就经常去美国的智库啊，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说过布鲁金斯啊，就是这是那个民主党很重要的智库，还有呢共和党很重要的，比如说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我经常去听他们的一些讨论，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就觉得美国对中国这方面的战略考虑啊，从他们的智库的这种研究和讨论来说，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传统的这个俄国呀或者伊朗啊等等这些国家的重要性呢在下降，那是大概十几年前的情况了。那么大家知道到2018年以后呢，美国的朝野双方啊，包括这个两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对手。那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竞争啊，在科技方面，在军事，对吧，在经济贸易等等很多方面。那么人才呢应该说也是其中一个领域。我这儿呢想跟大家先举三个个案啊，在大的这个时代风潮底下呢，有一些人物啊，他们像那个风铃一样叮当作响，所以我们从这些人物的一些变化呢可以看出时代风潮的一些变化。 第一个个案呢，我想说的是曾经在美国的一个人工智能专家啊，叫朱松纯啊，松树的松，纯是那个纯洁的纯。他2019年呢从美国回来，担任北京大学的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当时呢，他的回国呢是引起一些关注的，就包括在美国那边啊，包括在中国这边，这样一个非常高精尖的人才啊，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跟这个战略有很大关系的啊，跟未来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的领域里边，他从回来在北大这样一个中国最重要的学府之一就职。那第二个个案呢，是哈佛大学的这个化学教授查尔斯·利伯啊，利伯呢，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曾经被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调查，然后去查看他的这些档案啊或者记录呀、啊。那么他们当时这个联邦调查局呢，就指控利伯说他参与了中国的人才项目，记得是判了他刑啊，他可能是没有真的去关起来，但是他确实交了一些罚款。这是那个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人才项目呢，今天确实不光是涉及到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而且甚至到有一些美国白人啊这样一些科学家，他们也牵扯到其中。
嗯，
第三个例子呢，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女科学家闫宁。闫宁大家知道他是在这个生物学的研究方面非常的优秀，
普林斯顿的教授。
对，那么他呢在回国一些年以后呢，于2017年前往美国，然后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啊。当时舆论有很多讲，就是为什么闫宁要去美国，反映出来我们这边的科技体制的一些什么问题等等等等啊。那么他呢待了5年以后，又在2022年回国担任深圳医学科学院的首任院长，拿了很大一笔的经费。那么他的回国呢，又引起了舆论的很大的这个议论啊，就是说闫宁为什么要回国，对吧？这是不是反映出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科技体制的竞争，是吧？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动向啊。当然我的猜测就是闫宁他的去留哈、啊，他的动向呢，可能更多是跟这个生物学界、医学研究界内部的一些情况是有联系的，不一定说反映出大的体制的变动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人物，他们的国际间的流动呢，确实会引起这样的议论哈、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历史的和纵深的一个视角呢，去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这个研究，还有一些我的观察啊。
就是你刚说到的这几个案例，这个在中美之间反复跳动，但我觉得这些案例可能看起来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案例。其实我们如果把时间线拉得稍微长一点，对吧，还能看到有历史上有一些更加尖锐的，甚至一些更加激烈的一些案例，待会儿我们也可以来稍微讲一讲啊。先来讲一讲这个人才移动吧。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很早的时候，大概是忽左忽右的前20期，我们就做过关于这个国际移民的话题，尤其是中国的这些青年一代，或者当时的那一批学历比较优越的人群，以这种留学的方式去到美国，这其实也是一个改开后才出现的现象。那在于国际市场上，像1991年以后，因为苏联解体，对吧，冷战格局被彻底改变，那国际市场大量的像东欧裔的很多人才又涌入美国。所以从美国的角度，你看美国一个移民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可能才1亿出头的人口，今天已经是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考虑到这个增长率啊，美国应该是全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请田老师向我们梳理一下吧，中国像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流动，它的起点太早的咱们就不说了啊，什么那个19世纪去什么旧金山去加州挖矿这事儿，就说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人才向美国的这种交流或者转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
这个历史呢，我还是这些年专门读过一些有关的文献的啊。那要说那个新中国建立起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往前稍微讲一讲啊。因为确实新中国刚开始时候有一个
钱学森回来的，
对对，美国回国潮。那这个回国潮怎么出现的，是因为首先有一个留学潮，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是晚清的时候呢曾经有过一个留美幼童的项目啊。这些人里边呢曾经出过我们国家很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还出过这个民国首任的内阁总理啊唐绍仪，这样一些著名人物。那当时的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小的。民国时期呢，大家知道这个清华开始筹备的时候呢，他就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目的就是培养一些十几岁的孩子，而他们在清华读8年以后20岁左右送到美国去。
本身清华大学它的资金来源也是来自于那个美方返还的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对对对，是这样。所以当时清华留美的这批人呢，可以说他们在回国以后成了中国科学界啊，包括那个人文学界啊，历史学界重要的一个骨干力量。那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1948年的时候呢， 中央研究院曾经选举过第一批院士，一共有81个人。
嗯，
那么这81个人里边呢，只有6个人啊是没有留学的，就比如说商务艺术馆的这个元老啊张元济，那么其他人呢都留过学，这所有这些留过学里边的留学美国的占到60%，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应该说这个最顶尖的一批学术人才呢，大多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大家知道这个抗日战争的8年，从1937年到1945年，对吧？这段时间受到了战争影响的，所以那时候中国去美国的留学人员急剧下降。
嗯，
但是到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国民政府公派啊，就包括有一些自费的，又有很多中国人去美国留学。那么数量呢，大概有那么4000人左右。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很多人就希望回国去帮助我们国家来建设，前前后后吧，就从50年到57年有那么2000人左右回来。这其中大家知道，就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像钱学森先生，还有华罗庚啊，还有朱光亚这样一些知名学者，也是这个时候。再之后呢，因为冷战的原因啊，从大概1957年到1977年啊，有那么20年时间呢，我们跟美国的这个人才交流基本上就中断了。70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先是这个尼克松来访华，对吧？之后呢，我们开始建交。那么建交的议题之一呢，就是说可不可以我们来选派一些中国学生啊去美国学习，主要是科技方面的。那么当时中国政府呢官派了一批人啊，这个过程里边呢，今年去世的物理学家李政道，他还起了很大作用，就是他疏通一些关系啊，等等等等啊。这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去美国的留学生啊，主要是公派为主，因为那时候确实中国人都很穷啊，所以主要公派可能有那么几千人的规模啊。那这些学生去了以后呢，有一些就在美国不走了，就是他其实应该是回来，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规定他应该学完也回来，有些人就赖在美国不走了，找各种理由。这时候又引起了一个讨论，就是说中国最早第一次开始关于这个人才流失的讨论，就是如果这些人跑到美国以后，是吧，国家培养他们很多年，那这些人不回来对我们中国是很大的损失。那么邓小平呢，他在推动这个留学项目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小平同志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就说如果出去10个人啊，有些人不回来，那也是正常的啊，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再回国来这个7-8个人，那这些7-8个人还是可以帮助中国去发展的。这是80年代的情况。那再往后呢，到了这个90年代以后，大概93年左右吧，我们国家出了新的一种留学政策，就是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相对来说很宽松的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时候呢，有一批中国学生通过自费的方式到美国去啊，当然公费的项目没有停止，但是自费的这个比例越来越大。那自费呢，主要是在美国去读这个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而且我判断就是这个自费里边有很大一批是拿了美国的奖学金过去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上大学，然后我印象很深，这个在北京海淀区这些高校里边，你经常可以看到学校的海报，是吧，学校的这些布告栏里边贴着那个新东方之类的啊，关于托福考试啊，GRE考试啊，这种广告啊。然后我们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人生不可以没有寄托啊，所谓没有寄托，寄就是指 GRE， 托就是托福啊。那2000年以后呢，中国向这个国外的这个留学潮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很多人出去读硕士，那么1年或者2年啊，在英国，然后读完以后呢又很快回来，这使得这个之前那种单向的啊人才外流的状况呢就转变成了人才流转，出去很多人，但是回来呢也有很多人，这两股潮流就留学潮和归国潮都在上升。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人才外流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去分开层次来讨论。
那再之后呢？
再之后到了这个2018年呢，我觉得似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家知道那个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呢，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这时候呢，这个特朗普搞了一个叫做中国计划啊 ，China Initiative。这个中国计划就是要审查啊，在美国这些华人科技人员是不是可能向中国输送一些关键的前沿的技术，尤其是跟这个国防安全敏感的。 这个过程里边呢就有很多的案例出现啊，比如说联邦调查局他可能会去专门查那个某些中国科学家的他的背景啊，他是不是参与过中国的项目啊等等。那查来查去呢其实基本上没有查出来什么事情，但是他这样的活动多了以后确实对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骚扰。
嗯，
那另一方面大家知道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呢，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也在下降。我们看数字的话呢，2020年以后这个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的数量是在下降的，印度呢还是在上升的。
嗯，那好像从国家的这个角度以及国内大众舆论的关注重点，大家会很关注所谓的这个人才外流啊。对于这样的一些趋势，当时比如说中国它各年度的这种人才外流的规模，它呈现出来的一个变化趋势，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一个统计？
我先说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数据哈，因为我们中国呢其实这方面做的比其他国家都要完善啊，就是每一个留学生如果出国的话，比如说我当年出国，我需要先去那个教育部的一个留学人才服务中心把我的那个人事档案放那边啊，但当然有些人可能不放，那么还要在那儿做一个报备，就是说我要去那儿留学，所以我们有很详细的关于留学的这个人员的记录。那么回国以后呢也有这样一个程序，比如说我要去北京的某一个大学工作，其中有道手续呢就是我得去那个教育部再进行登记，我的学历呢需要进行认证啊，说明我不是克莱格登大学毕业对吧，那个围城里边那回国的人员呢靠这个方式我们也有很详细的记录。根据这个官方的记录呢，我们在就是每年出国的这个人数呢在1999年以后啊就在急速上升啊，比如说2004年出去11.5万人，2009年的时候呢出去22万人，到2014年的时候出去差不多46万人，到2019年就是疫情之前那年有70万人出国留学。那累积起来从改革开放一直到2019年的话呢，中国到外边的各类留学人员达到了656万人。
哦，一共也才600多万。
哎，600多万人。那这其中呢有490万人完成了学业。完成学业的这些人里边有423万人。也就是说回国率是非常高的，有86%的人都回国了。这是一个我们官方的这个统计数据啊。那还有一个这个数据呢是 OECD 国家他们这个累积计算的啊。那我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啊，根据这个 OECD 的统计数据，中国外流的人才规模，就是我人才我们给他一个粗口径的定义，就定义成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规模呢是大概85万人。到了2005年、2006年的时候呢，就上升到了120万人。2010年的左右的时候呢，上升到160万人。2015年的时候呢，上升到了200万人。那大体来说呢，这个速度呢是每年增长800人左右。所以2020年这一轮啊，普查它的数据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我根据这个发展速度来计算的话呢，到现在呢应该有250万人左右。那么在海外这些人里边，我的判断呢是这个200多万人里边有很大一部分，至少100多万人是正在学习的，就正在读这个硕士或者博士这样一些人。其中呢很多人毕业以后又会回国。那美国的这个中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有多少呢？全美国的这个华人总量大概是有550万人。这个华人里边呢就包括从中国移民过去的，还包括一些那个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的美国公民。那么迁移过去的人呢大概是有350万人左右。大陆过去大概是有240万左右。这240万人里边呢，如果我们抛去这个老人和孩子的话，大概有一半人是受过高等教育，也就是100万人左右。我就最近呢刚看了一个数据，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100万人里边有多少是属于这种名校毕业的呢？以前我们是很难知道这点的，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数据来源呢，就是那个领英啊，就是英文叫 LinkedIn， 这是一个职业人士的社交平台啊。那么领英上面呢有很多这种职业人士的资料数据，就是包括他在哪里毕业啊，他曾经工作履历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用户里边在美国的啊，中国985大学毕业的这个毕业生呢有20万人左右。我觉得这还是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那么这20万人里边呢又有5万人左右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这5万人里面应该说还有那么几千人呢是属于我们所说的那种顶尖人才，就是在某个领域做得特别好行业专家这种人。那我想顺便说一下人才外流率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是我们在研究人才迁移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中国所有大学毕业生里边，那么有多少比例的人是在国外。人才外流率，中国的人才外流率呢，大体来说过去二十年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的。每100个大学毕业生里边呢，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可能有那么两个或者三个人在外边，那到今天呢大概只有1-2个人还在外边。比如说我看到这个 OECD 数据里边呢，2015年啊的时候呢，中国人才外流率他们公布的数字是1.5%，200个人里面大概有3个人是在外边啊。为什么人才外流率会下降呢？主要是两个原因啊。虽然说出国留学的人多了，总体来说在外边的这个人才也多了，但是呢，中国大幅的扩招以后啊，这个人才外流率的分母就变得很大，所以即使分子变大以后，这个比率还是在下降。
嗯。
第二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很多人回流以后呢，也使得这个分子增长的速度不是那么快。中国的这个人才外流率相对于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说是高还是低呢？这个我做过一些统计分析。大家知道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啊，比如说一般来讲那个小国家它的人才外流率就比较高，因为小国家的人他更有动力啊去那个大的地方去发展，因为小的国家的这个发展空间也比较小。还有呢，比如说这个曾经在历史上面做过殖民地的一些国家啊，比如像印度呀或者南亚的一些国家，还有那个非洲的一些国家，哎，他们有可能呢跟那个之前的宗主国还有经济和文化上面的联系，
嗯，
然后也说他们的语言啊，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在西班牙有很多拉美的移民，就是因为西班牙曾经是这些拉美国家的这个宗主国啊，所以他们讲类似的语言以后，他们去那个西班牙也比较方便。那么中国呢是个大国啊，它的人才外流率相对就会比较低。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跟发达国家的经济的这个差距，还有一些那个政治方面的制度方面的这些因素啊，我们都考虑进去以后呢，后来我用这个回归分析，我发现啊，就估算出来呢，中国理论上面的人才外流率呢大概是在2.7%-3.3%之间，
嗯，
也就是比实际是要高的。这说明呢我们今天其实中国的人才外流率呢是比较低的。
嗯，所以你是通过这个统计，通过这个回归模型，然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性的结论，就是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中国的这个人才外流率它其实一直存在一个下降的趋势。
嗯，
第二就是中国的人才外流率它低于理论估计值。
嗯，
那么我们如果回到最近这20年中国向尤其向美国的人才输送角度的话，这个学科分布是什么样子的？能谈一谈这个跟中国自己的国家的产业政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吗？
中国在美国的这个留学生呢，尤其是在本科以上啊，就是读硕士或者博士的，绝大部分80%-90%是学理工科的啊。比如说我当时在美国读的是公共政策专业，
嗯，
像我这样学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的是很少的。那最近这10年呢，出现了一个趋势啊，就是2010年左右呢，中国去美国留学生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啊，当时有很多人是读这个商科的。这10年呢，这个读商科的比例下降很多，从28%呢降到了14%。同时呢，读这个数学和读计算科学的啊，就 computer science 这些专业的这个比例呢上升了很多，从12%上升到22%。大体来说，中国学生在美国主要是读理工科的。我这儿呢想跟大家谈一谈，就是说相对高端的这个人才啊，在美国的集中程度。首先我是不太喜欢高端这个词儿啊，
嗯，
这好像有点把人分成3、6、9等。但是一般来讲呢，读博士的这个毕业生呢，他比本科和硕士啊，他的这个知识含量，对吧，他的那个技能的这种前沿性还是会更强的哈。所以我们姑且把博士学位作为一个高端人才的指标。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美国的科技人才的这个劳动力里边呢，外来人才啊，就从在国外出生后来移民到美国这些人才，
嗯，
他们占的比例呢是很高的。根据美国的这个人口抽样调查，2021年的时候，美国理工类专业的这个劳动力，里边有19%，大概700万人是国外出生的人口。那这个比例呢，随着学位呢变得越来越大，所有的这个比例里边呢是19%，但是在硕士这个层次里边呢，外国的这个科技人才的比例是37%，到了博士学位层次就占到43%，接近一半了。那么在这个外国这些博士学位的人才里边呢，我们中国大概又占了1/3。所以 在美国的这个高端的科技人才里边，大体来说呢，从中国过去的这批人才能够占到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这样的比例，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的专业啊，在不同的专业里边呢，这个比例又不一样啊。相对来说呢，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学计算机和这个数学专业里边，外国人的比例就比较高，学工程里边呢也比较高，生物相对会低一点。那最低呢是学那个社会科学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数据里边呢，并没有中国人在不同的专业里边他的一个具体的比例，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啊，就是中国这些人他们在计算机领域哈，在那个工程领域，相对来说他们在美国的高端人才的比例会更高啊，可能应该是会超过六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的比例，会达到比如20%甚至30%这个比例。那我举一个我听说过的例子吧，比如说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学那个 GIS 啊，叫地理信息系统，这是现在这做这个空间分析的时候很常用的一种技术。这个 GIS 呢，这些技术分析人员他们在美国呢每年会开一个年会。那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呢，曾经是这个地理分析的一个行家里手，他说他参加过这个会，里边有一半都是中国人。
嗯，而且你提到这个，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嘛，他们在今天在全世界取得的很多技术角度的成就或者知识产权方面的成就，对，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创作者本身的一个身份信息的话，是不是这些移居美国的移民比例也占比是非常高的？
是这样，这些人呢在美国对他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创新能力有非常大的贡献。前段大家知道那个诺奖又公布了一批，对吧？总体来说呢，从90年以后啊，冷战结束以后到2016年，在这个得过诺奖的这些美国人里边啊，有那么三分之一呢是从其他国家迁移过来的，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高的。那么在那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注册过这个专利发明这些人里边呢，在美国这样的发明家里边有大概20%的人也是从其他国家迁移过来的啊，所以在历史上包括今天啊，对美国的整个创新能力是有非常大的贡献啊，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专业里边移民可能是主导了美国的创新研究。我听说有些学理工科的那个中国学生讲，就是他们说在美国的某些实验室里边，今天你可以只讲中文，基本上那个老师也是中国人啊，学生也是中国人，他们一起做一些项目，而且他们就是如果是中国老师跟学生中国学生搭配的话，这样的团队呢好像还经常发一些那个引用率比较高的论文。印度也是类似的。
你在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些科技人才在美国的科研当中重要性的时候，我记得罗列过还挺多数据的，这个方面能给我们听众稍微展开讲一讲？
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这些人毕业以后他们在美国居留的比率哈，这个英文叫 staying rate 啊。我们在中国呢有些讨论里边这个概念经常翻译成滞留率，这个滞留这个词儿我觉得不是很好啊，就是滞留其实有一种潜在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人本来可以回来但是没回来，但是有些人可能他们毕业以后就没想回来啊，所以我觉得用居留率这个中性词更好一点。那关于这个居留率呢，美国也有比较好的一个记录啊，原因是大家知道那个美国的税务系统很发达，就是每年的时候呢，每年那个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4月份啊，4月中旬都得填那个税表啊，这个填税表其实挺头疼一个事情，像我这样的那个收入比较简单的人也得花个半天时间。那我们根据这个一个中国学生美国毕业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5年啊甚至10年，他还在交税这个记录呢，我们可以判断他是不是去其他地方，是不是离开美国了。根据这个数据呢，美国的国家科技统计局他们调查过各个国家在美国读完博士以后啊，过了5年或者10年以后居留的这个比例，他们发现大体来说5年以后呢还有71%的这个外国人才留在美国，那10年以后呢还有65%。那在所有这些国家里边呢，我们中国的博士毕业生的这个居留率是最高的，2012年左右毕业的这批中国博士，他们的这个5年居留率呢是88%，10年的居留率呢是81%，也就是说这个80-90%的中国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这些人呢，过了5年10年以后还会留在美国。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给我们一个反馈，也就是说，在美国受过训练回到国内的这个高端人才呢，不会超过20%。
但即便不超过20%，但我们好像看到过去这 一二十年的时间，中国本身也非常受益于这些在美国学习了这些高精尖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留学人员的回国，对，有一个所谓的科技大跃进嘛，就是这方面你能稍微谈一谈吗？
对对对对，大家可能听说过呢，这个过去二十年啊，我们国家从各种指标来测量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科研技术啊，中国的创新的这个能力呢有巨大的飞跃，就在其他国家基本上这些指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啊，甚至停滞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有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发表的论文数量啊，就在国际上面认可的这些论文发表数量，从二十年前比较低的这个数字啊，到现在大概增长了好几倍。这个增长呢还不光是数量上面的一个反应，就今天如果说我们看那些高引用论文啊，一般来说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高引用论文呢，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的这个增长速度呢也很快啊，也就是不光是我们的科研的数量在扩张啊，我们的那个质量也在上升。这个大跃进为什么会成功呢？我想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啊，比如说科研经费方面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科研体制哈，更加看重能力标准等等，对吧？
嗯，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应该说就是跟这个海归人才有关系的。海归人才呢，我们可以粗略的分成两种啊，一种是这个在中国拿了博士学位，后面到其他美国这些国家呢，他会读一个博士后，或者做过访问学者，就是他有过这种留学经历的这样一些人。
但他本身还是中国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
的。对对对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海外直接拿过博士学位。
嗯，
那后一种人呢，在2010年以前，其实回来的数量是比较少，而且呢，很多不是那个西方这种特别有名的这些大学毕业的啊，就相对来说，他们的科研的这个产出不是说很高的。那么中国在2010年以前的这个科技大跃进嘛，我叫哈大跃进，主要是靠那个中国本土培养的博士，在海外进行过博士后啊或者访学交流以后，靠这批人推动的。
嗯，
但是在2010年以后呢，应该说我们国家在各个层次方面啊，在国家层面，在省一级啊，在那个地方上面有很多人才项目，这些人才项目呢，跟那个海外回国的这些获得博士学位这些人啊，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研究经费和条件啊，所以吸引了很多名校毕业的学生啊，比如说今天我的同事里面就有哈佛回来的。那今天我们说那个二十年以前，如果你在中国碰到一个这个哈佛或者耶鲁这种名校毕业的学生，还是比较少见的啊。但今天相对来说，在中国的一个大学里边，不是说那么罕见啊。
我看到你们做了一项，应该是前辈的一些其他的学者，他们做的一些大样本的一些统计，对吧？我看你的研究里面也引用了。比如说像基于676所中国高校集体来统计，也就是说本科毕业生他出国读研的这个概率啊，其实分布的很不均匀。总的来说讲，越好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率越高，而且取得海外学位的这个博士群体 PhD 这个群体来讲的话，海外的这个毕业院校声望越高，其中国毕业生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就越不可能回国。
嗯嗯，
我们把它交叉一下，就意味着就是留在美国的那批中国的博士可能就是从整个的智力产出上最好的那群博士，
是这样的。对，
嗯，
所以呢前些年有一个舆论界流传的说法，就是我们那个中国的顶尖人才流失是最严重的啊。这个说法我觉得需要澄清一下啊，就是这个说法其实他讲的那个流失率呢，其实他指的是刚才我们谈的那个居留率。
对，
就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这批人呢大部分人是留在美国的。但是在这时候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顶尖人才流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夏天我们刚开过那个奥运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奥运会金牌得主他到其他国家改了国籍以后又跟我们中国在奥运会上比拼，那这叫顶尖人才流失，因为他在中国出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顶尖人才。但是呢我们国家这个在西方这些高端人才，其实大部分是你在中国的时候还是人才毛坯，
国内还是个本科生，
哎，你就是好学生。对，你就是好学生，然后去美国经过好几年的这个训练以后啊，拿了美国奖学金以后他才成为顶尖人才啊。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不好叫流失，
因为有可能你不流失，你在国内你也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就。
对，可以叫联合培养。那在美国的有一些高端人才回到中国以后呢，美国那边他们也有这么个说法，他们叫那个逆向人才流失
啊，
他说我们这个花了很多
培养出来
资源，哎，培养出来这样一些高端人才，最后他们回到中国或印度了。
那可能从美国的角度，这是真的流失。
对对，他们也有一些抱怨。
哎，你前面提到2010年以前，中国的整个的这个科技发展主要推动的这个群体，或者说科研的这个群体，其实是中国本土这些高校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推动的。其中有一些可能也只是到国外去再读个博士，或者说 去担任一个访学这批人、
嗯、
那我们刚说的这一群真正的尖端人才，就是中国的这一群青年科学家中掐尖的那部分，就被留在美国高校这部分，在你的研究里面，他们对于中国的这部分的经济增长有过比较重度的参与吗？还是说基于你的研究，中国过去这些年的科技增长其实是中国的这批算 1.5 线二线的人才推动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在那个海外这些中国高端人才对中国的这个发展啊，尤其是在创新方面有什么贡献，对吧？我在那个做我的那个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呢，我曾经画过一个这个示意图啊，就是根据这个人才迁移的这些文献，我总结出来几种机制。这个好几种机制呢，其实都可以使那个在海外的这些科学家啊，他们对中国的那个创新能力呢有所贡献。比如第一种呢，就是这些人虽然在海外呢，他们可以被来源国啊邀请回来呢进行短期的交流，参加会议最短，对吧？还包括那个在停留几个月啊暑期的时候呢，来办一些那个培训班呀、啊，或者说组织一些实验室等等啊。那这是虽然说短期，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他们在海外学到这些前沿的知识啊和技能呢传递给国内这些同行啊，包括学生啊，这是应该说是那个我们国家现在技术知识转移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他们在海外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啊，通过其他的方式呢，跟国内的他们的这些同行进行合作。关于这方面呢，我在这个做博士论文的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中国跟美国的很多啊，今天的一些科学论文你可以看到有好多跨国撰写是吧，这样一些论文。那你要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论文里边很多是在国内这些中国科学家和在美国的那些中国科学家他们之间的合作。那这些论文呢，相对于只是比如说国内学者写的论文，还相对于那个只是那个在美国那些学者写的论文来说呢，合作发表的论文它的引用率会更高啊。这个不光是我自己的研究发现的，也是美国的一个人才专家啊，叫那个 Richard Freeman 啊，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这个科技人才的劳动力市场的。那么 Freeman 呢，根据2018年的这个 Scopus 数据啊，就是一个很大的文献那个论文的数据库。根据这个数据呢，弗里曼发现啊，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人员呢，对美国的科研产出有非常高的贡献啊，大概有四分之一左右。那么回到中国的这些就是海归这些科研人员，他们对中国的研究论文的这个贡献也很大，将近40%左右。那么同时他也发现，就是两个国家的这个中国学者都参与发表的论文啊，平均来说引用次数是会更高，发表在重要期刊上面的比例呢也比那个就是这两个国家学者单独去完成的这样的论文那个比例要高啊。所以弗里曼他的观察的结论呢，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有过联系的这样一批那个中国科研人员，他们是中国和美国啊科技合作的这个网络中心，是两个国家科研成果交流的重要的通道。
嗯，哎，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和这个国内的同行合作来进行学术研究？
这方面呢，我要引用我的一个以前的老师啊，他的研究。这个老师呢叫 David Zweig 啊，他是一个加拿大人。那这个崔大伟老师呢，他在70年代的时候就曾经来过中国学习，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啊。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已经退休了。他呢一直研究中国的这个人才外流啊，包括那个海归的问题。他在过去20年吧做过一系列调查，他就问这个在美国这些华人科学家，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跟中国国内同行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进行这个科研合作的时候，主要的动机是希望提升学者个人的他的这个地位，对吧，他的声誉啊，这是一个我们很可以理解的个人动机。但是他的调查倒发现呢，就是这些人的家国情怀是第一位的，就是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华人学者，他们其实是很感恩中国的，就虽然他们没有回来，但是他们希望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报效祖国。所以在这个国内学者希望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这个我觉得有点补偿啊，或者说感恩中国的这样一种情怀吧。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崔大伟老师的这个调查里边的30%-40%的啊中国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呢，他们表示啊，跟国内合作主要的这个考虑是为了提升中国的研究质量。
哎，如果我们去看最近这十几年来刚说到的这些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回到中国的一个比例或这个人数的话，也是发现是一个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这块的一个原因，我想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些 官方机构都在中间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你能分别来讲一讲吗？比如中国是怎么去看待这批在美国的高精尖华裔人才，怎么去争取他们，以及美国最近尤其是2016年之后川普上台以后整个的一系列措施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的。
在这个国际迁移的研究里边呢，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推拉理论啊，就是为什么移民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是跟他搬走的那个地方的推力有关系哈，也跟那个迁入那个地方的拉力有关系。那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些年中国和美国对于华人科学家来讲，他们这两边的这个推力和拉力在变化哈。那中国这方面来说呢，一个拉力呢是变得越来越强了。过去20年我们在很多层面啊，从国家级到这个地方上面有很多的人才项目，所以这方面应该说中国的力度是非常大，而且在发展中国家里边呢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最近10年应该说呢，美国的这个政治局势呢不是说很稳定啊，甚至有一些骚乱啊。那这里边呢有时候这个亚裔呢是被攻击啊，是被那个歧视，在这个科学界呢也有所反应啊，尤其是川普上台以后呢，他搞过一个叫做中国计划，有系统的让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呢去审查啊，是不是中国来的这些华人科学家呢有向国内的去这个转移一些高精尖的可能涉及到美国的国防安全的一些技术，这是那个使得这个在美国这些中国的学者呢感到有一些不安啊，甚至有些恐惧的。那么这些年呢，根据这个谢宇老师啊，就是我们国内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根据他的调查呢，他也发现就是在美国这些华裔科学家有很高的比例呢在申请那个美国的国家科研经费的时候被那个拒绝。确实这也是一个指标，就是似乎美国整个这个科研体制呢在排斥啊，或者是说至少在跟这个华人科学家好像在保持一些距离。我想这两方面的因素呢使得最近5-6年吧，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2018年以后，每年呢回到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啊，就包括物理啊，包括那个学生物和工程的计算机这样一些科学家，他们的这个人数都在增长。从这个2010年左右那么200-300人的一个规模呢，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就上升到1000人以上啊，到了这个最近2年可能每年有1000多人回来。这是那个应该说又是一个新的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人才交流的一个趋势。
你刚提到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美方那边的因素啊，但是好像我看到你自己的研究里面也会认为最终美国对于来自中国的这批华人学者的一个限制影响力上总体还是会有限的，然后你引入了一个在高精尖科研角度的一个高智商概念，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听起来特别政治不正确啊！您来稍微讲一讲你的研究吧。
我想接着刚才说啊，就是美国呢对中国来的这些高端科人才啊信任产生了问题以后啊，就是那美国呢这时候又有一些政治家吧，还包括一些政策研究者，他们又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其他的人才来源啊来代替中国的这些高端人才？那我的判断呢基本上我觉得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人才的这个供应啊，人才的这个我们把它看成一种劳动力的供应的话，它并不是说像那个很多商品一样可以有原材料你就可以生产出来的。原材料本身它的供应是有限的啊。那如果说我们大家了解一些那个智商研究方面的这个情况呢，你就知道就是每个社会里边那个智商的分布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曲线。那我们现在假设说啊，从事高科技的工作呢需要130以上的智商，130以上的人口呢在一个社会里边大概占1%。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口呢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边啊，人口基数本身比较大，所以这意味着中国有那么10万人都属于这个智商非常高的群体。对于美国来说呢，能够说利用这个高智商群体然后在美国以后经过10年左右的培养啊，成为一个这个高技术人才，这应该说是中国和美国我觉得合作最成功的领域之一。对美国来说人才对他们的创新直接有贡献，对中国来说呢可以通过这个美国来的技术转移也对我们发展有好处。美国如果说排斥中国来的这些高端人才的话，能不能靠美国本土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人口来替代呢？我是比较怀疑的。比如说像那个非洲裔的美国人啊，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大概有15%左右， 但是在这个科研工作里边呢只占7%。但是我们再看亚裔的就不一样了啊，就在美国这个亚裔包括从中国韩国哈、啊、还有印度过去的这样一些那个群体。那么他们在美国人口的比例呢只有6%左右。但是他们在美国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中能占到18%。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要是说看不同族群他的那个在中小学时候的学习成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分化。也就是说亚裔呢比那个非洲裔和拉美裔啊他的这个学习成绩都要高。这个优势呢一直会持续到他上了大学读了博士以后。这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美国的少数族裔啊不可能说替代中国来的这些高端人才。那么还有一个群体呢就是说美国的那个女性啊。女性应该说在今天呢基本上男性能够从事的所有这些工作里边女性都有人从事而且做得很好。就包括在这个科学研究方面。如果说我们看那个两性之间群体的这种职业选择的趋势的话，你会发现在60-70年代那个民权运动的时候啊，就那个时候很多美国女性呢就开始学习这个理工科啊，毕业以后也从事有关的一些工作啊。但是呢这个比例呢到了90年代以后呢逐渐就停止下来了。似乎就今天那个大部分那个两性之间还是男性做这个跟理工类有关的一些专业。那女性更多呢还是学那个跟人文啊跟社会科学有关的专业。这是那个两性在美国的一个职业选择的分布哈。那到底这个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也不是说很清楚。所以大体来说，由于这个职业选择兴趣选择包括那个学习成绩这种差距呢，我觉得美国本土的这两大群体呢不太可能代替中国去美国的高端人才。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从其他国家来的一些人啊，比如说印度来的这些国家呢它的人口基数也很大的，就是高智商的群体也很多的。但这些国家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教育体系呢并不像中国这么发达，也就是它能够输送到美国的那个高端人才是有限的。比如说像印度的话呢每年理工科毕业的博士生大概是20000人左右，那中国的话呢是有40000人左右啊，也就是我们培养理工科这个博士的这个能力是比印度要高一倍的。那印度呢可以说能去美国的这些人才都去了。那美国如果说在扩大像印度的这个人才的这种渠道的话呢，也许有更多的印度人来，但是他们的那个技能水平也跟现在已经在美国的这些印度人可能就没法比了。
就本质上就美国的这套学术研究体系它的一个方针还是在全世界掐尖，所以等于是中国的这批14亿人口的这个尖本来也被美国掐了。
对，
但如果你把它排除在外是不可能通过其他的，因为其他国家的这些尖本来也就被美国可能也掐了，
对，
不可能通过额外的这些人口替代这部分中国的，
至少短时期之内哎，不太容易。对，
是。那反过来呢，对于中国来说现在这个大环境如果双方的整个的交流变少，中国去到美国也好去到海外整体的这个留学人口在下降的话，对于中国它的发展可能更需要这部分的人才的回流吧。
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年确实那个回流呢是的数量呢是那个超过了留学的数量，我估计美国也是这样。如果两个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变得紧张，也就是说我们那个人才跟美国的这种合作和交流进一步变少的话呢，我觉得确实中国得做好这个准备，就是说以后可能更多的我们得依靠本土的培养的人才呢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创新的活动。其实去年还是前年吧，有一本书叫《芯片战争》啊，这个我们国内也有中译本了。那这个书里边呢就提出来一个说法，他说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叫做斯普特尼时刻。什么叫斯普特尼呢？斯普特尼指的是这个苏联在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候，那个人造卫星名字叫斯普特尼。当时这个事情对美国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刺激，包括政府和民间，大家觉得，哎，我们其实美国不是一直很自豪我们的那个科技优势吗？怎么苏联人第一次把那个卫星发上去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在整个教育体系啊，在这个科研体系呢，就投入了很多啊，然后也改变了很多这个教育方面的这种方向啊，这种作风。比如说之前美国的这个大学还是比较松散的，就很多那个专业是这种学什么人文方面的啊，拉丁语啊之类的啊，那个时候之后就改成理工科导向了。就很多美国大学就开始转向越来越多的这个培养理工科的学生。那这个芯片战争的作者呢，他认为就中国呢也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是因为前几年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就说我们不再给中国的公司销售芯片。这个应该说对中国的刺激也很大，就是我们意识到，哎，我们的科研体制呢需要靠自力更生， 靠自己的方式呢去跟美国竞争。那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我们除了继续吸引海外的这些华人人才啊，包括外国人才以外呢，我们自己可能也需要对这个本国的科研人才呢给他更多的这个上升的通道，尤其呢在这个能力标准方面可能我们需要强调的更多。
我就想起来前段时间参加一个闭门会，然后请的是中金的一位董事总经理，也是他们的一个经济学家，上来讲一个中美这个科技方面发展方面的一个话题。他当时就提到说，就是过去很多人觉得中国的这个智力红利啊这些东西，但是不过他当时更精确的校正了这个概念，他说中国拥有的是工程师红利，那么美国呢他是拥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PhD 红利，也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可能看到的，对吧，在比如说大数据人工智能方面，为什么美国的那种发展可能是一种真的遥遥领先，就是其他美国以外的这些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还是日本跟他差距都非常的大，这是因为这部分的研发需要大量的 PhD 博士们进行一个高精尖的研发投入。但是他说如果进入到一个比如说机器人应用阶段，中国的也许工程师红利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因为工程师来说你一个本科生或者一个硕士生经过这样的一个培训是能够变成一个很好的工程师的，这恰恰是中国在人才方面的一个资源优势。我觉得这个他当时的这套说法还非常的让人有启发。
是这样。那在那个 AI 方面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就是中国跟美国呢应该说也有很密切的合作的。前些年呢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呢，他们做了一个全世界的顶尖 AI 人才的调查。当时呢他们就去这个 AI 人工智能方面最高级别的会议啊，然后把那个参会者的这个背景资料都找到了。那么他们这个调查出来的结果呢，发现今天全世界顶尖的 AI 人才里边呢，中国占到了29%，那美国本土培养的人，就本土美国人才有20%。但是呢，就是今天这个，如果你要看工作地点的话，你会发现这些顶尖人才59%都是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呢只有11%，欧洲是10%。所以这个分布，我觉得跟你刚才提到的那位是吧，这个观点是比较近似的啊。那么今天呢就是在这个AI 的这些人才里边呢，有就中国的这个人才里边啊，中国人才里边呢有一半啊是在美国读了研究生以上的学位的，就硕士或者博士，还有大概1/3呢是在中国读了这个学位。那么这两批人呢基本上他们在毕业以后呢也会分别留在美国和中国，有一些在美国读过书的以后跑回中国，还有一些中国读过书的跑到美国。那我想就是说这两部分人呢应该说对那个今天这两个国家的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技术交流呢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那这样的一种合作啊，就是中国的人才毛坯啊加上美国的这个博士生培养，对吧，这样一种合作模式呢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最近这几年啊，今天应该说还在持续，但是呢确实这个模式呢碰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人才竞争呢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只要说只有一个人才待在美国呢他就不可能让中国受益，或者在中国就不可能让美国受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人才本身呢他跟这个商品或者说跟那个贵金属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说非此即彼的关系，就是他本身呢能够产生出新的科学知识来，这个知识呢可以让不光是两个国家而且包括整个人类受益。
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田方蒙老师来分享了这么多自己关于这个人才流动，尤其是中美之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互相抓间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这个科技人才的一个流动的历史现象和一个现状啊，以及可能的产生的一个长期的影响。好，那关于这方面的议题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再见。